今年整体日本和北美的降雪量，加拿大尤其降雪量下降超过40%。滑雪下一波很核心的人群必然来自于年轻的父母。
消费类运动像滑雪跟传统的足篮球用词很不一样，你们管它叫进阶用户，足篮球管它叫青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鹰眼时间，我是逸飞。这期节目呢是在2月底录的，那也是我们大概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聊滑雪。录这期我其实怀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因为从来没有一项运动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那具体我一会儿再说。先引出今天的嘉宾，单板滑雪品牌 Override 创始人李明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你好，大家好，谢谢这次邀请啊，然后我们再一次在这个雪季末见到大家，然后很高兴，希望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冬奥后一些中国现在滑雪的趋势哦，希望各位滑雪的群众们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个赛道，谢谢。
好的，其实我们有一会儿很多话题是要往后面聊的，我先说我开头说的这个引子，为什么有如此深刻的印记呢？是这个雪季确实我只滑了一次雪。本来想滑更多的，是在元旦的时候，我住北京嘛，我去崇礼滑雪，结果刚滑了第二个下坡的时候就摔了，然后伤到了我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当然是一级损伤，最轻度的一级，所以大概我休息了一个多月就能够就正常跑步没问题了，但直到现在急停急转还有
心理上还有对这个
对，所以我说留下印记是身体上的印记和心理上的印记
啊。我跟你一样，现在
是吗？
我现在右膝是 PCL 后插韧带，二级多二级半损伤，所以我也是康复了差不多现在2个月左右，所以你看一讲滑雪基本上就是先说单板双板，然后第二就说有没有伤过有没有大伤过。
对，其实我觉得很尴尬，因为去年秋天的时候我有一期聊冲浪，当时我说过我对于滑雪会有安全感，是我觉得当我学会刹车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是很安全的，但是呢这不就打脸了吗？自以为自己会，但是实际上
没关系，就是这个因为中国群众的这个滑雪基础其实毕竟还是比较初期的哦，所以大家其实我可能慢慢一会儿我们可以聊多一点，就是为什么对于滑雪这个运动有那么多危险的这个标签。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加拿大出生长大的，反而我们在从小的时候父母都很愿意，而且甚至都不怕说送孩子，可能我4、5岁可能就上学了，但当然也是因为我觉得那边更有一套体系和更多职业教练，就很小的就带着你培养好你的这些意识，哎，刹车我会更好的意识去控制自己的速度，避免去碰到别的人，
对
这种东西。
对，这当然是需要就是很多的环境来指引的。 对，但我想问一个，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因为我其实现在基本上好了，但我就觉得短期内我对再次滑雪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就是你肯定有受伤经历嘛，虽然我之前也打篮球踢球，但是没真正伤到韧带的这是第一次，就是你觉得当受伤之后如何克服这一点重新走上雪场，或者说有很多人没有滑雪但他是因为怕受伤觉得这是极限运动，你看你作为你是做滑雪的你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对，而且我现在也可以比较作为一个伤患和一个康复中的人去说这件事。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是我是打橄榄球受的伤的，然后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插韧带撕裂了，然后我就打完那比赛过2天立刻去了崇礼，又滑了3天雪。所以回到你那个问题，可能最大的勇气来自于不知道，然后之后呢，之后又拍了这个核磁，我发现啊，这的确这个后叉受伤了，然后医生说啊，那要不要做手术，这个自己选择吧，后叉这个不影响这个日常的走路甚至慢跑，但是可能如果你有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需求尤其有变相类的，就是还是建议说去做这个人工的韧带。那我自己因为选择是希望以保守治疗和康复为主，那么我这2个月呢也一直在康复，然后慢慢的这种肌肉稳固性也在回来，然后我差不多上个月去小小的在北大湖因为工作原因去开了个新店，然后小滑了一天，是比较提心吊胆的，非常我感觉我滑的速度可能就平时的5-60%左右， 就特别刻意的会控制说避开那个换腿，我基本都是以健康的腿来受力，但所以就是能滑嘛，肯定还是能滑，但像你说的就是要完全像那些别的那种运动员大手术重返赛场，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漫长甚至可能就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对
对，我是觉得当我受伤之后，我对运动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同不能说同情，共情，对，知道他们真正面对是什么。
其实的确是需要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勇气，把自己的身体置之于一个可能别人都看来有点不负责任的这种状态，我说我再去拼一把，对吧，再去拼一把，
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对，但是我产生这个原因这是我的主观的客观的，也是因为那天人实在太多了，因为我是元旦的时候去的崇礼，
那高峰期的你可能在躲人吧，或者是
对正好转弯的时候
我
想躲人，结果就没有控制住平衡，直接冲到了那个防护网上。
其实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科普更多一个，因为就是冬奥之间的时候吧，有一个文章出来火了嘛，说什么滑雪镜头是骨科，
这现在已经是一个名言了。
对，但是其实为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其实又特别不希望大家把这个字可能过度解读，因为其实滑雪你在一个没有那么多人的道上面，而且你不是选一个超过你自己能力极限的道，你其实受伤几率是非常小的，因为你想想你大不了就摔嘛，对吧，哦，你速度也没有起来，你没有到可能四五十公里的时候，其实你摔就是会痛，轻一点肿一点，但是想要达到韧带或者骨头的那种摔伤，其实在国内基本上还是因为撞或者躲别人或者躲别人撞过来，反而变成了这个运动在这边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门课。就是对比可能别的孩子在如果什么就是北美或者欧洲长大，在一个自己家旁边的小雪场，他不太会有这种要学习说，哦，我像我们有一个词叫下饺子，就是尤其崇礼或者甚至南山就北京周边那种，因为一个周末对吧，很多孩子过去基本就是下饺子，那你就得躲躲躲躲躲，很容易自己就受伤。
我那天元旦就更甚了。对，所以这也是我因为我今年冬天只滑了一次嘛，所以我也比较就是不确定，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是感觉人特别多，
是
感觉滑雪比前两个雪季会人更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北京家附近，去年当时开了一个室内滑雪机的培训机构，我本来还去那儿上过两次课，但后来它关门了，就是我不确定，在你看来，这个整个滑雪的国内这个市场吧，冬奥会之后是有回落呢，还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其实，恰恰跟大很多人的预判就是一般是奥运后一年会有一个这个热情的回落，但是恰恰今年我可以比较负责任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滑雪装备的这个赛道是完全没有出现任何萎缩，甚至还大涨，我们可能是所有体育器材哦，甚至到户外设备里面的可能增长最快的一个赛道。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就是冬奥的确提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因为很多人还是处于这个体验期，所以大多数人哪怕冬奥那一年会有那个冲动很想去试一下，尤其在南方以珠三角长三角这些繁荣的这些经济发展地带来讲，他们老戏称自己南方小土豆嘛，但其实这批人恰恰是滑雪这个运动的中间力量，
消费力很强。
对，没错，就是我们会回到这个点，就是这个运动其实自带的门槛，第一是雪，你要有这个雪的条件，第二还是一定的这个消费基础，哪怕现在其实在什么杭州上海这些城市慢慢的有一个中国特色现象，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室内滑雪场的建起，而且这个我们大型室内滑雪场建成的数量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包括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大湾区，现在有广东这个广州花都这个融创的滑雪场，他们一年能承载150万人次，你能想想这个数字吗？就是迪士尼上海一年可能承载500万人次，但是我们一个这种大型的室内滑雪场一年能承载差不多在它四分一左右，那很多人可以在反季夏季的时候先在这些室内滑雪场先学习，把自己的技术磨练到了不太会再怕下饺子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其实预判就是说很多那些小朋友 透过冬奥他看到了像谷爱凌、苏翊鸣这种哎有英雄色彩的这种，因为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运动的崛起必须还是需要这种英雄的
明星，
而且就是有比较长远价值的这种 icon。 那我们能看到说啊，滑雪这个运动的那个尾巴其实能拉很长，就至少是5到10年那么长。对，
哎，说到消费，我观察到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我感觉，可能冬奥的时候是带动一堆人来体验，但体验的时候他是不买自己的装备的。但是可能体验完之后，有一些人就不体验了。
对，你说对。
体验下来还想玩的这帮人，才真正开始买自己的装备。所以是不是这两年你说滑雪啊，包括户外消费走上来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我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呢，它装备很多，它可能是全身上下装备最多的一个运动。我们自己因为是国内比较少数的做 override， 算是少数做全品类的，就我们从硬件、板子、鞋子、固定器一直做到什么眼镜啊，就是手套这些都做。我们发现可能一身上下得26、27个这种 SKU， 各种每一个的 SKU 你可能都能选择，特别贵和特别大众平替的，加起来其实能让你的开销一下那个间距会特别大。那回到你刚刚那个点，那的确很多人是从初次体验者认真说，我今年我就不只去一次，我可能要至少3次3个周末我希望能去滑雪场。大多数人会先从自己买自己的板子开始，所以你说的对，就是人流上来讲可能提升还没那么大，但从人均消费来讲它提升的多了很多。
这个不知道叫不叫复购率，就是它滑雪的频率也会比原来高了一些吧，我感觉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自己看，比如说像2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滑雪有一个吴冰老师出的白皮书，当时2021年的时候就说中国的滑雪人次差不多在1900万左右，对吧？就是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看过这个数据，说啊，这个渗透率可能现在也就在1%左右，对吧？啊。然后这我们其实很重要看的就是人次这个字很重要，因为它不是人数，而是说当然我们也希望往下探，对吧，让它更大众，让它门槛更低，同时我们要深挖那些有潜力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就是叫这个重度用户，叫 advanced skier， 就是进阶的这种用户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进阶用户多了，你运动员选拔的这个人才库才多，对吧？就是每一个运动我们都发现这个腰部其实是需要往上扩的，所以就我们其实希望更多人能从他的雪时到他的拼次都越来越高。对，
这就是我突发奇想啊，我想到这种消费类运动像滑雪跟传统的足篮球用词很不一样，你们管它叫进阶用户，足篮球管这叫青训。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
一个是从出成绩的角度，一个是从消费商业的角度。
对，是的，
这是我觉得两个动力很大的区别。
对，因为其实毕竟滑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从体育商业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有潜力，就是直接转化成一个全链条的生活方式，就是因为它衣食住行都包含的太多了。它像我们刚刚讲的纯竞技类体育，对吧，我一天可能训练个3个小时，我用个场馆，对吧，对，买双篮球鞋，用个篮球，就我的可能消耗的是时间和汗水更多，而不是别的方面。但是滑雪你去一趟，你飞过去，住宿吃啥穿啥其实各种都可以，所以特别有意思一个我比较学习和研究多的一个对象吧，就是美国的 Vail 这个滑雪公司，其实是一个巨无霸一样的存在在滑雪产业，但它又不是做品牌的，它基本上是垄断了全球差不多一半的滑雪场的运营所以它基本上像什么
度假村集团，
对，它就是美国自己的 Vail， 而它是一个差不多市值有300多亿美元的一个上市公司它就慢慢的可能从90年代开始，从美国的 Vail 慢慢在 Aspen 在加拿大威斯勒开始买不同雪场去运营它的整个商业模式就是主打你可以一张卡可以在我所有那么几十家雪场滑但是我从你的衣食住行基本都垄断你。对
OK， 就是你在这个度假村里你所有的消费的
基本都是他们的，
官方的，
对，你能看到的基本其实都是他们运营的。
Okay, okay.
其实这个模式就特别特别强大，就是
这个
基本在国内现在我们看到的
环球影城，
对，你说的很对，他们就是以环球影城、迪士尼这种很成熟的、
嗯、
就是我觉得综合体的形式去运营滑雪场、
嗯、
对、
嗯、
国内当然现在我们很多新的滑雪场在起来嘛，尤其像新疆这种，其实是对，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都会聊到这。就新疆其实在我心里面真正可以堪比北海道潜力的，可以真正成为就是中国至少在亚洲顶级滑雪地带的一个标的，但是、我觉得要长期运营下来还是需要有对的团队和有对的这个长期战略方针、
嗯、
去真正把它的整个体验内容配套都给建立起来。
对,
对，
像今年最火的地方是和睦吧，
对，
给我感觉，因为从我的观感是各个品牌都在那儿做自己的宣传也好，拍东西也好，滑雪新的网红圣地、
嗯、
当然大家的反馈褒贬不一吧，因为突然涌进来这么多人，
是
能不能让大家都满意，而不是下饺子啊怎么的，其实还挺难的。就我一个感受是，现在的很多户外品牌、滑雪品牌在变成、
嗯、
旅游开发商，就是吸引大家到这种新的地方。
其实你像你说的很大一个反差，就是我其实会比较谨慎，就是说对于阿勒泰地区的这些景点的保育、
嗯、
其实是我们因为毕竟真的希望它可能在五年十年能发展成为世界都有代表性的，当然可能因为现在它还没有完全那么开放，再加上我们的这些配套也、不像北海道它可能整体开发得有三四十年了，它是一个整个片区可能四座山都有自己的特点去开发、
嗯
哦、那我们新疆可能认真开发也就是这三四年的时间吧、
嗯、
那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还需要慢慢的磨合和验证、
嗯
哦、我也希望更多的可能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可能是对旅游也好、对于这种景点运营也好，需要更多的人才去常住在那里，才能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嗯、我们举个例子吧，从你个人来说，国内这些比较新的滑雪场里面、
嗯、
你觉得体验最好的是哪儿？
就其实我们自己品牌端来讲，一般看滑雪场基本就三大片，就崇礼是一大片，然后吉林以长白山、北大湖、松花湖，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周边小一点什么通化这些，对，然后就是新疆算是很新兴的。新疆来讲，大多数人我推荐都会先去将军山，因为将军山它比较综合，从它的出行、哦、到它的整体配套、哦、它也在市区里，它基本上市区15分钟就能到、你第一去那儿，你仍然能感受到像新疆的那种雪质，然后之后它的那种大山脉、哦、同时它那个雪场也比较大，所以它各种啊雪道、哦、各种什么公园自由式这些都属于开发比较好、哦、刚好我们 Override 也去年在那里开了我们蛮大的一个旗舰店，就在它的滑雪大厅、哦、我们发现那里的雪友呢是很喜欢一去那儿就基本住几个月，就是他们是其实很多是以数字游民的这种身份多一点、
okay, 听着很像冲浪里边的万宁，
没错，就像万宁或者巴厘岛这种、
嗯、
就比较有自由度的这群人，他长期在那里能把他那个雪场的这种滑雪文化慢慢的一步步建立起来，所以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将军山，就是说会觉得那儿的除了滑雪以外的生活比较丰富、
嗯、
但对比可能像别的几个雪场可可托海和和睦，其实它基本就不太会有什么配套，基本就是太阳下山以后你就只能待在你的小木屋里面，然后去等第二天滑雪，就是它是那么一个会有差别。
可能改变这个地方的是人还是？
对对，人、
嗯、
所以我们老说聚气，
嗯，
就包括你去崇礼也能感觉到，哎，就离那个崇礼小镇近的那几个人气基本都还不错，像富龙，对吧？就
对
对，
崇礼的生活配套可能已经算不错了，但、在节假日还是很难
受，对对对对，
都得跑到县城里那边，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从你们，因为你做滑雪的品牌嘛、
嗯，
从做装备来讲，你觉得最近几年大家在消费装备上有没有什么跟之前不同的吗？
嗯，有几个趋势吧，可以总结一下、
嗯、
就第一，我们会发现其实学友们因为自己的体验和水平提高以后，对自己在装备上的需求会更具体，我觉得是好事，而不是可能纯粹只看教练一两次就跟你说啊，你 1米8你就适合应该买一个什么1米6或者1米57的板，就是其实一定要多试，就是我自己各种长度的板我都滑，就是因为我不同风格的时候，或者我今天要滑不同地形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设备去滑，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实所有的装备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自己做品牌来讲也是一个很敏锐的感觉到啊，每年的大家的用户对于这个产品的性能要求会越来越细致，哦，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从我们研发的角度来讲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数据支撑，对。
那这样的话，就我打断一下，
没事，
对你们来说那这是有利于做爆品呢还是不利于呢？
不利于做爆品，
不利于吧，对，
因为爆品的前提是以一个东西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对
对，但不利于做爆品的好处反而就是说每一个不同的品牌可以找到自己的细分人群，
嗯嗯，
就你更能找到自己长期忠实的用户，
嗯，
因为我们老说品牌是人，是你自己团队的人和你的核心用户，那核心用户的粘性必然来自于品牌和你长期了解你的需求，而且每年给你在你的需求上去做迭代，对吧？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经常会有一个可能比较狂妄的口号吧，因为我们其实算是一个研发驱动的团队，我们自己内部有的时候喊就是说我们要做中国滑雪的华为啊，对吧，以研发去这个带给大家更多的滑雪体验感和幸福感，但我们研发的方向我们其实更喜欢说我们的用户自己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发里面，他参与可能就是透过这种产品的试用和发生反馈，可能明年的这个板子可以再轻一点，或者哎可以再多点这个弹性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反馈，对。
哦，因为我有去你们的网店大概浏览，因为我最近可能关注受伤康复防护类的这方面格外的多，而且
护具，对，其实我们护具是卖的最好的，
是吧？我看推在很靠前的位置，在其他的各种品牌里我觉得比较少见，
是的是的，
是因为关注到大家很多人对康复，
对，这个肯定是的，因为毕竟啊，我们自己进来我们会做很多这种就是品类的调研嘛，或者我们会更了解说这儿的本土消费者到底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滑雪需求，那像你说的不受伤安全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需求，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做这个的优势比如说现有的国际大品牌无论是我们比较很尊敬的 Burton 也好，这些什么别的 Capita Nitro 也好，因为毕竟他的研发人员不是 base 在中国，他知道可能要做护具，但其实在海外一般穿护具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你要不然就是去要做动作，你要练什么公园，就是我是要准备受伤，或者我去野雪的时候我准备说啊，我为了就增加我的这种不受伤的几率我才会带，而不是说我平时随便滑滑，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也有比较高的这个滑行基础，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哪怕我现在很多时候去滑，就我也不知道那天的雪的情况是怎么样，冰不冰，对吧，或我也不知道那个雪道上人的情况怎么样，我基本都会养成习惯，重伤了两次之后我都会养成戴护具的习惯，那我就说 OK，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刚需，而且可能是对于各种水平的滑行者它都是一个刚需，那么我们就更用心的去做了这个产品，所以就感谢受到了一些认可吧。对，
这个趋势或者说这个需求我觉得确实挺明显的，因为在国内看大家滑雪的时候很多人带个 PDR 带个护膝之类的小乌龟，
小乌龟
这已经就很明显大家对防护是有需求 的，
是的，
只不过这种做法是把防护体现在了外观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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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说明它有更进阶的一个产品形态，
对，所以我们的护具其实都做的以贴身款为主，就我们希望可能也要满足他们拍照的需求嘛，所以就是你护具肯定要贴在可能雪裤和雪服里面会更好，这样子就不用被人看着你是一个新手。我们发现虽然主力军现在滑雪是这批年轻人啊，就是对于生活很有激情喜欢探索户外的这些年轻人，对吧，然后还是以一线二线城市北上广深为主的一个这些主力军，但是我们发现滑雪下一波很核心的人群必然来自于年轻的父母，就是90后80后的这一批父母，他们可能自己对这个运动不排斥，而且是比较愿意尝试或者自己也玩的，像很多90后他现在也有孩子了，就他们必然是愿意在冬天的时候 安排这种一家人的假期游，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的这种假期。
所以我们本来都觉得很多运动，尤其新运动的发展，都是更多的是儿童市场，但你觉得滑雪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母市场吗？
对，因为最后消费的必然还是父母嘛。我们老说一个字，就是儿童市场是一个一加二。然后很有意思，这个运动呢，父母又必须要有点参与感，就是他不太能比如说啊，我送孩子去个培训班，我坐那儿，孩子啊去踢个球踢两个小时，我坐那儿
踢球打球，你能在旁边看着，能看着滑雪你也看不
着。滑雪呢，我们老说一个字，就是中国滑雪必然进入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群体，就是一个一个小家庭为单位，他们这种消费粘性会特别强。它对比潮流嘛，就年轻人喜欢的运动，很多时候都是一阵一波一波的，对吧？其实我们自己可能也目睹过很多一波一波。但当你进入家庭为消费的时候，它基本就固定了。
哎，这是不是就是飞盘为什么没有持续，滑雪能持续的原因之一？
可能吧，就我们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嘛，我们也在观望。但我自己作为这个滑雪行业和品牌的从业者，我肯定是希望说，如果我们到达以家庭为主力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算是成功一半了。对，
我还是刚才在想这个运动之间的不同，你说到家庭这一点，我小时候练过乒乓球，对，当时我跟我爸也一块打，但对于很多可能尤其男生这种感觉更明显，就是你的球技是否进步或者得到认可是战胜你的父亲开始
啊，
对对对，
懂懂
对，这是在纯竞技化运动中的一种家庭培养方式，但在滑雪里这个关系完全不一样，是共同玩，
对，共同玩，然后就甚至
我帮你拍照，
甚至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很多家长在开始带自己孩子滑一两次之后，发现孩子的进步完全是太快了，就小朋友学滑雪的成本，他的无论是受伤，他基本不会有我们刚刚花一大半讲的这种受伤的风险。孩子滑雪他重心又低，他骨头又软，他又没有速度感的恐惧，他基本也感受不到任何别的那种，他没有概念，他基本很多孩子能站他都不太能跑步他就能滑雪，他基本就是个保持重心啊，你稍微教会他刹车也有教练带着，基本他就能已经自己开始遛弯了。很多父母基本我见过就是很快就受到打击了，说我怎么花了那么久才学会这个孩子自己上去就溜达下来了。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从小养成的，就是我们再往上一代，很多家长小的时候是没有长期运动习惯的，他这个协调性或者移动能力是不够的，但如果真的从小开始的话，确实会比上一辈父母优势很大。
是
这样。
可能从消费的角度来讲还是出国，我自己对滑雪的理解是它其实是一个让你体验世界的工具，它本身虽然有一定竞技成分，但这个世界长期滑雪的人差不多有1亿多吧，就这个是一个世界的统计，就美国长期有那么2000多万，然后之后就欧洲可能更多有几千万，整体差不多1亿多不到2亿的那么多人滑雪。那么很多人其实滑雪的目的，你说几十年，就是可能从3岁滑到70岁，他也不是为了什么比赛哦，或者做什么动作，但是他可以这个为契机，在不同的季节去看到一些完全平时旅游到不了的地方。
我这个冬天经常在小红书上，他给我推到很多，比如说我在哈萨克斯坦哪个雪场，
哦、对，比利白就做过这个，
从山顶上滑下来的
一带一路的那些地方，其实也很奇特，它甚至是超越传统主流滑雪群体会想象的地方，但都有雪场，甚至很多人都没想象阿根廷也有雪场，对吧？更别说你反击也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这种地方。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要抓紧机会，在全球变暖之前，可能很多这些雪场
这个
过十年也没
有这么大吗？
它非常反复，今年整体日本和北美的降雪量，加拿大尤其降雪量下降差不多40%，但去年它是全球最大的，所以它一年又一年，今年新疆的降雪量可能在全球能排得上前3，就是它特别一阵一阵，所以就是也是阴晴不定嘛，对这个。
哦，所以降雪量每年是个很不稳定的，
没有想象那么稳定，对。
OK，
因为它受气候影响太大了。
它整个趋势是减少的，对吧？
对，整个趋势应该是不断在减少，因为这个气温的对于你那个造雪，而且对于那个雪留下来的时间，因为毕竟你零上和零下差别就已经很大了。
嗯，对。现在我们已经二月底了，我前两天看北京一个是南山还是哪哪个雪场发公众号说，大家别走，雪季还没结束，我们又造了一轮雪。
对，因为
延长了。
对，要不然因为如果他们很多不造雪，他们就很容易滑泥了，我们就说基本上你进去就是冰水和那个里面的泥都能看出来，
嗯，
其实就滑起来体验感就基本不太高了。对，
是对于滑雪品牌和雪场来说，在雪季结束之后，
嗯，
一般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没有仔细想过这种极其季节性的，
嗯，对，其实你说的一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所有从业者哪怕在海外我知道的很多欧洲美国几十年的品牌的从业者都困立在就是摆脱的一个标签，
嗯，
就是季节性运动。
对，
因为季节性运动它对于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我需要现金流全年运转，其实是伤害很大的。
对，
就是当然包括你从其实养成团队的角度来讲都是问题很大，因为你不能一年只忙三四个月，然后就平时就啥都不干。当然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一般反季的时候研发和供应链是很忙的，但是你说的确可能市场投放这些，就是你想热闹也热闹不太起来，他毕竟人的那个情绪，滑雪情绪还没起来，他差不多到九月十月的时候他才会开始想想到说，
嗯，
啊，今年冬天又要去哪儿滑雪呢，就开始在就是钻研一下。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别的一些品牌，哪怕像 Burton 一样，他们也会去做一些夏季的产品。像最近其实在美国就是纳斯达克上市了一个就是小众滑雪品牌叫 Perfect Moment， 那么他们其实体量也不是很大，他们12年成立，然后他们是专门做这种复古高端奢侈滑雪服的，但是他们在反季的时候也做很多这种偏都市类的服饰，就基本上路线都是以要不然你就做夏季，要不然你就是做更偏都市类的，希望其实像 Moncler 一样嘛，就是大家说夏天也能看到它一些东西。当然你夏天当然就不需要预期说你的业绩跟冬天一样，有就不错了，基本上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很积极的探索一些别的夏季季节性的运动，像骑行啊、露营、钓鱼，我们都有在布局。
OK， 我本来以为会说像滑板这种更接近，
对，
动作更接近。
滑板没问题，因为很多像海外很多品牌，他们叫三大板嘛，就是冲浪板、滑板，然后滑雪板，基本都是起源是一起的嘛，都是差不多七八十，
对，
七八十年代一批的这个潮流文化一起出来的。但是所以它的确从工艺上来讲是很多可以仿制的，但它其实从人群来讲又截然不同。所以我们觉得反而你要是想做反季节，你要抓住同一批人的两个季节的需求会更关键，而不是从产品本身去想。所以你要想着冬天滑雪人他夏天想做什么会更可能关键一点。
嗯，滑板太亚了是吗？
对，滑板其实你会发现在中国还是非常小众。对，而且它草根的这种文化，草根文化特别重，所以它很重街头，对，它永远来自于街头，也只能忠于街头，就你会发现就是
可能在变，反正它的根是这样的。
对，它的根是非常非常那样子的，所以就是它也有很强的拒绝说往上爬精英化的这种，它会更强。就你会发现啊，你如果有一天突然什么滑板更多的这种什么明星运动员，他们反而就不想玩了，他们就可能很多那些老炮可能就是归属感吧。
其实单板滑雪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有的有的。但是单板文化感觉这批就以山外为首，对吧，就是山外万特，就是我们都说单板之王嘛。
嗯，
其实他在单板核心圈里，
嗯，
就他和他同期竞争的运动员关系特别不好。
嗯，
因为他就是
来，尤其是一开始吧。
对，
他
就是来赢的，对，他就是来赢奖金拿比赛的，就是他也不喝酒，他也不晚上出去跟着玩，那就完全所谓 它虽然水平很高，但是它代表了是可能别的主流耽美文化当时没有很接纳的一部分。
嗯，
但当然我觉得就是又时间是磨平一切的这个区，
对
吧？
对，
所以你说了可能又过了五年十年呢，大家又这个一笑泯恩仇了，
对
吧？
对，反正目前来看，从人群上可能像滑雪更所谓中产一些，然后跟骑行啊露营
是的
消费力更
是的，
都是户外嘛。
对对对，我们也没有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发现不止我们没有可能连 Burton 这种就是几十年的老大哥也没有很好的找到了最佳的 solution， 大家都是在不断探索。
对 对， 对，因为我就想从运动来讲，那个这几年各个项目里跑步或者路跑类的品牌，
嗯，
新品牌非常多。当然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人群天然是大的，但是我会感觉其他类的运动项目比较少出来这种新品牌露肩。
OK，
嗯，你觉得滑雪这方面有像路跑那样给新品牌这么多机会吗？
所以路跑出来的品牌，
我泛路跑，在我举例，比如说萨洛蒙、Hoka、
OK、Hoka 就昂跑这种 ，OK， 就是等于在 Nike 的大众跑步里面又杀出了一条自己的，对，
对
夹缝甚至还长得都很不错，这几个包括 Hoka 这几年其实逆袭的特别强，
甚至他们的品牌力现在。哎，我不能这么说，不能说比看耐克强，
强
的，
但是它在人群嘛，我们老说其实品牌就是人群，就是我觉得品牌就是有些人喜欢你就够了，不用所有人喜欢，就是你如果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大众品牌，你根本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你的东西，你就服务好你那个很固定很精准的那么一批人就够了。
嗯，
哦，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很对的，就是这个运动越细分它必然出现更多细分领域里面的小众王者，对吧？像昂跑也好，其实 Solomon 他主打是越野嘛，场景昂跑可能一开始主打是铁人。滑雪里面呢其实品牌特别多，而滑雪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可能因为这个运动本身呢很多滑手他也是比较充满创造力的那么一群人，其实很多时候他想招数或者练招数或者他所谓要有 style， 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心态去想说啊，我今天要做这个动作，我就是要有这个范儿。我们会发现90年代的时候可能美国除了 Burton、除了大家比较知道的什么 Sims 这种品牌，其实很多滑手有自己的品牌，他不用很大，他可能就造几百块板子，但他自己就在本地那儿去卖，也是一个品牌。但是品牌的寿命还是来自于长期的这个商业化，就是能不能作为一个个体你有长期的现金流去保证你自己的活下来。所以滑雪其实也有经历这波，尤其在中国冬奥前后，其实可能我们自己知道的和没有看到的品牌都不下几十家。哦，当然大家很多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切入的，像什么配件或者服饰类，因为毕竟在中国这些供应链会比较全，那大家选择这个，但是那样子的话就它恰好又容易形成一个红海，又容易形成这个价格战。所以我们Override 一开始没有选择那条路，我们反而选择研发最重的，就是也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吧，也比较庆幸吧，可能就是磕了三年我们也慢慢在有了自己的这些比较受到专业滑手认可的这些产品，一步步把自己的品牌力建立起来。我相信必然会有更多，我自己见到的也是有一些品牌可能退出了，又有一些新的进来。
所以可能原来你说90年代那段是更
那时候可能美国，我听我们的其中一个老炮就是在美国当时就是一直干滑雪干了20多年的人，他说那时候可能全国不下200-300个品牌，就是每一个雪场都有一个、
okay.
哦，这儿有一个品牌那、但是基本就是消亡的只剩 Burton 哦，还有那么几个了，然后就慢慢你会发现后面几期又有一些每个时代又会进来几个新的，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就是还是要做的有特点的人才能长期留下来在这个市场。
对，
我们也很期待去在中国，就是除了我们别的更好的品牌能跟我们一起走向世界吧，就我们其实很期待这个。对，
好呀。我就最后聊聊做到现在这个整体的感受吧，因为你之前也参与很多运动嘛。
对
对，那现在回看 当时为什么选了滑雪呢？
我不太是一个习惯后悔的人，因为我觉得每个经历都、
okay.
好和不好只有时间能验证啊、当然我很庆幸就是我的确恰恰实实踩在了一些可能几十年难遇的这些风口包括就单单以冬奥那么一波、其实已经可能是很多别的滑雪从业者他可能守了十几年才等到了风口、就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2021年前后进去的、当然我们也就是迅速有了自己的一些技术累积以后就比较好的承载了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对于我来讲我很庆幸我选择滑雪这个赛道，因为它的确还是一个非常朝阳的行业、像我刚刚说的几个趋势它是有很大的潜力真正从一个竞技运动转化成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再转化成一个家庭为单位的一个生活方式、这种潜力其实纵观我看那么多运动包括你可能也看了很多这个产业里各种人想做不同一样的东西但有那么强烈印记的运动是非常少数的，可能对比像别的已经很成熟的竞技运动里面，你说篮球足球这种我要再做一些超越耐克的东西我就会基本不可能、但是在我们这个小细分赛道我们反而有机会能做出一些可能Burton 也做不到或者他没想到的东西所以这是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成就感很大的一个事情哦，就等于可能更早的看到自己在撬动一个行业的 一角吧，对，这样子一个
想法，这种满足感
会对这个满足感会反馈会快很多，对、
好呀，虽然这个学期结束了但期待我们俩都伤都赶紧好
对，其实还没有那么早结束，对我们可能结束了，对，但是因为像新疆去像可可托海
okay,
很多人能滑到五月多，所以
我从二月就是很土的北京周边人的角度
对基本就结束，对，但其实也很快嘛，就我们老说真正热爱滑雪人是全年不间断都在找雪，就他们很多就七八月又要奔着新西兰去了，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播客的听众能更早的爱上自己滑雪的那一刹那吧，对、
确实由上而下这种感觉是非常快乐的，哪怕中间有
一点伤受伤之前都快乐，
对，但是还是会有再次站上去的，
对我相信你也肯定会找到那个勇气和契机。
行，好呀，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
节目的最后， Override 也给本期听众带来了一点小福利，在本期的小宇宙评论区留言，我们将随机抽取一位朋友送出价值398元的 Override 滑雪手套一双，祝大家好运，拜拜。